请大家打开这个诗篇颂扬的教义部分第八十页主日七，诗篇颂扬八十页主日七。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七个主日部分。二十问：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因着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不，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并接受他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得救。二十一问：什么是真信心？真信心不仅是一种确实的知识，借此我认定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皆为真理，也是一种坚定的信靠，是由圣灵通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工作，使我确信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唯独因基督的功德，就白白地将赦罪及永远的公义和拯救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了我。二十二问：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就是在福音里所应许我们的一切，也就是我们基督教不容置疑的大公信条、使徒信经中各项条款所简略的教训我们的。二十三问：这些条款是什么？共有十二条款，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使徒信经。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大学的人比较少，大概一个班里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到一半的人最多能够上大学。当时我的爸爸妈妈就反复的对我讲，一定要考上大学，因为考上大学和没有考上大学差别会很大。考上大学的人呢，就意味着你是个干部，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没有考上大学，你就是一个工人，将来要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孩子们，你们知道圣经有什么东西让人产生一个很大的差别吗？聪明的和不聪明的会有一些差别，贫穷的和富足的也有一些差别，自由的和做奴隶的也有差别，但是这些差别都不是很大。最大的差别，孩子们，你们知道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天壤之别，就是天和地的差别。那么圣经中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天和地的差别，能够有天堂和地狱的差别，是因着一个东西，这就是信和不信产生了这么大的差别。信的人被救在天堂，不信的人被弃在地狱。信和不信在圣经中到了这样重要的地步，那么在圣经中最重要的，也就是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我们有的人把考上一个大学当作最重要的，有的人把拿到一个学位当作最重要的，有的人把找到一份工作当作最重要的，有的人把拿到一个身份当作最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不信的人会忙于这些认为重要的东西，甚至信的人因为当下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也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以至于我们信了很长时间以后没有什么进步，反而在退步。 今天愿意上帝把我们的心意夺回，让我们把心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就是上帝在圣经中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信心。对于不信的人，今天是关于你的生死的问题；对于心里口里头承认但心里头还没有对主的爱的人，今天你会听到什么是真信心和假信心，就知道自己是真信和假信，真信和假信的差别也是要天壤之别。那么对于真心相信的人，心里火热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定想渴望增加这个信心。今天你要来听怎样的来加增这个最重要的这一部分。今天正道的主题就是真信心。第一点，真信心是必要的。第二，真信心它的含义，它的特性是什么。第三点，真信心它信的是什么。真信心是人得救的唯一管道。真信心是人得救的唯一管道。我们首先看第一点，真信心的必要。第二十问，海德堡说，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因着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回答，不，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并接受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得救。不是人人得救，而是只有真信的人才得救。即使到了中国，我们也会在葬礼上，或者人死了之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听说啊，他已经在天上了。说这话的人他也不信上帝，他也不信，平时也不信，但是在很多人的心中好像死后就是去天堂的。这种人人去天堂的观点非常的普遍，非常的具有欺骗性。圣经没有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去天堂。圣经说的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看法呢，把审判跳过去，直接说死后就去天堂。而死后去不去天堂是前面有一个审判来决定的，审判之后才决定是去天堂和地狱。我们人们的美好的愿望是要去天堂，人们不愿意看到有审判这个事情，听到的话也跟没听到一样。这就是人的欺骗性，撒旦和世界这样的骗我们。不但不是人人得救，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人很少。马太福音7:13-14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找到这个窄路，能够进到这个窄门呢？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那为什么这个信是这么样的关键，能把人带到永生里面去呢？人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而基督就是永生。二十问所说的连于，是指树枝新接上树干的意思。这个二十问是根据罗马书11关于树枝和树根的比喻而来的。孩子们，你们在树林里头走路的时候会看见一样的树有很多在一起，你会看见有些树是活的，有些树它已经枯干死了，但是死树上呢有好些树枝，有好些树枝。那些树枝如果你不管它们的话，这些树枝它会掉在地上，会烂掉的。但如果有人把这个树枝 接在这个旁边这一样的树的这个树枝上、树干上，而且要切好，在好树上树枝要切成斜面，然后把这个死的树枝也切成一样的斜面，用绳子或者橡皮筋绑上，这个树枝它就活过来。亚当就是这样的一棵树，这个树大到了上面有几百亿个枝子，大大小小的枝子。但是亚当他死了，他的根，我们的根死了，上面的树枝就在慢慢的枯干和死去。在亚当的旁边有一棵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是末后的亚当，是基督。亚当树上枯干的树枝被接到，被砍下来以后接到这个耶稣树上的时候，那么这个树绑好，这个绑带就是信心，绑好之后借着这个信心被嫁接的这个树枝就活了。这是罗马书十一章的关于树枝和树干的比喻。那么这个树枝绑到生命树之后，它不仅得到了永生，而且成为了树的一部分。所以树有的一切的好处，这个树枝也都有了。这个生命树是完全圣洁公义的，于是这上面的树枝在上帝眼中是完全圣洁的。这个树是上帝的儿子，结果是树上面的树枝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这个树是万王之王，那么上面的树枝呢，他也与基督一同的作王。耶稣的一切的好处就因为这样的被嫁接上以后他就得着了。亲爱的信徒啊，你我是谁能够从那几百亿只的枯干的树中被上帝给砍下来，要接到这个耶稣这个树上来？你比别人好在哪里？上帝照着他无限的怜悯，在你我每一天犯罪当中，他要把这个树枝要砍下来，让他离开这个亚当树，离开这个世界，把他嫁接到这样的一棵生命树里头。全是恩典，全是怜悯。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的人啊，你还愿意在亚当这个树待着吗？你知道吗？你这个生命要么在亚当树上，要么在基督这个生命树上，不可能有别的地方的。你如果不在基督这个树上的话，你就一定在亚当这个树上。你要知道亚当已经死了，孩子们，你们听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这是一个游轮，是一个很大很大豪华的一个船。当这个船在撞上了冰山之后，它就往下沉，没有人愿意在这个船上待着。即使这个船非常的豪华，但是人人都要离开。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所在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亚当看起来是丰富的，看起来是这样的有意思的，但是这是一个慢慢下沉的一个船，它只是下沉的很慢很慢，你不知道。船上的人看见另外一艘船，是永生的船，是基督的船过来，他从外面看见你这个船在慢慢的 在下沉，他来叫你来过来，你的船正在下沉。这个永生的船看起来非常的简单，没有灯红酒绿，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哪个地方豪华，哪个地方好玩好看，你最重要的是哪个地方可以救你的命。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性命呢？我们中间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已经离开了豪华的游轮，你进入了简简单单的诺亚方舟。在诺亚方舟里面，你拥有的是基督，你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你所爱的那位在诺亚方舟里头，他对你说，我要带你到那最好的地方去，你为我的缘故离开了世界，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兄弟姊妹，我要赐给你百倍的。耶稣说，这世界和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只有真信心的人连于基督而得救，而信心以外的任何人事物都不能把我们连到基督那里去。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后悔，我们的好行为，我们一生行善，我们一生没有做过亏心事，我们一生都是个好人，都不能使你连于基督。唯独信心，信心原来是这样的关键，上帝这样的看重喜悦这个信心。那么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真信心呢？我们看第二点，就真信心的含义。第二十一问说，真信心有两样必须同时具有。第一，真信心是确实的知识；第二，真信心是坚定的信靠。真信心是确实的知识，真信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真信心不是不知道什么我就相信，我就闭着眼睛往下跳，我就相信，信则有，不信则无，只要信就行，不管是什么你只要信就行，这叫做盲信和迷信。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以确实的知识为根基的，而这个知识不是科学的知识，不是你我的经验、人生的哲理和哲学，是确实的知识，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写下来的话语。这个信心的基础非常关键，是最牢靠的根基。它牢靠到一个程度，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如果相信有一位上帝，相信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那么你就知道他说的话他也不改变的。当你信他写下来的话语的时候，你把你的一切的行动都放在了最牢靠的这个磐石上。信心不是跟着感觉走，相信自己的感觉。有人相信这宇宙中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上帝。有人相信各个宗教其实信的是一个神，有的人相信宗教是精神鸦片，有人相信没有上帝，有人相信这个那个。他们这些相信的根基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呢？最后说是，哦，这是我的想法，我的认识，人的想法，人的理论，还有说我的经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上帝。 真信心不是去相信这些东西，他是相信写下来的神的话语。没有什么比神的话语更可靠了。我们的感觉不断的在变化，科学理论在不断的变化，社会理论也在变化，唯有神的话语是永远立定，一点一画也不能改变。改变我们相信的是这样的确实，确实到比天地还要确实。我问你，你相信什么？你相信的是非常确实的知识吗？几百年后，你现在所相信的还是确实的知识吗？很多人相信什么主义，为真理，为这个主义而热心，抛头颅洒鲜血，但是几百年后，这个主义还是真理吗？如果不符合圣经，一般来说，这个主义经过试验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主义里面有很多的假设，有很多的错误。于是，这个主义在风光一阵之后，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被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主义所代替了。弟兄姊妹，你渴望在信心上增长吗？那么，你首先要在圣经的知识上要长进。你可以在其他知识上来努力，但是更应当在永远不变的确实的知识上勤奋。你所努力学习的这个理论，这个知识，十年以后它不是被推翻，也可能是被称为是过时的，但是圣经的真理比天地还长。信主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想更想爱耶稣基督，更想信靠耶稣基督？总是觉得我怎么信心这么小啊？那么你首先要更认识耶稣基督，你是要了解他。你越了解耶稣基督，你就为爱耶稣基督，而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就在圣经里面，借着圣灵的光照，你进入到耶稣的世界里头。玛利亚和马大在一起的时候，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到马大在服侍耶稣，马大就很不高兴，玛利亚在这里坐着不帮忙。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听神的话语，认识耶稣基督是必不可少的，是上好的福分。有些人服侍耶稣很热情，但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就冷了。你想长时间的服侍主吗？你想信心总是在那增长吗？你就在听道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来认识他，认识这确实的知识，而这个知识的核心在基督里面，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我们不仅借着听道读经来认识耶稣，认识上帝，上帝也常常使用我们生活的经历来认识圣经。我们有的时候读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突然明白我们心里头怎么这么狡诈的，立刻想出很巧妙的借口，借着这个事情我们认识了圣经是对的。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也是通过我们的经历，如果你经历了背叛，你就认识耶稣基督是背叛过的。你如果被人诽谤，哦，原来耶稣基督是被诽谤过的。如果你经历了苦难，你对耶稣基督认识就更深。 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来认识圣经和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总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问神，上帝啊，你要让我明白圣经的哪一句话，让我明白福音的哪一方面，让我认识耶稣的哪一点。上帝就借着一切的苦难让你来增加信心，因为上帝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就这样的你的信心得以增长，得蒙神的喜悦。真信心是确实的知识，也是坚定的信靠。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从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上下文来看，所望之事不是自己想望的事实，想往的事情是上帝应许的事情，叫所望之事，是没有成就的上帝的应许，叫所望之事。那未见之事是指上帝告诉我们发生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叫未见之事，都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上帝告诉挪亚将要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就是未见之事，挪亚就信了，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方舟，全家得救，这叫信。信不仅仅是知道上帝所说的是真的，而且是真的靠上了上帝的话语，以上帝所说的话语为基础来采取行动。如果说真信心的第一方面是侧重于人的确实的知识，是头脑的认知，啊，这是对的，这是理智的话，那么信靠这第二方面就侧重于人的内心，是情感、意志和意志会带产生的行动。挪亚不仅仅是在理智上知道洪水要来是真的，而且是动了一个敬畏的心，而且他动手开始预备方舟，这两个加在一起才是信。信是一个全人的活动，它是全身心的，从头到心到手，全身心的一个一致的一种认识和信靠。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有信，一个男孩向女孩求婚，得到女孩的同意，于是男孩应许一段时间之后要娶她为妻。那么这个人和人之间的相信，应许就成了所望的之事，结婚就是未见的之事，还没有发生。但是信靠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我现在就开始预备婚礼。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信靠，不是一种只是知道会有这个事情是真的，然后不用准备婚礼，等着发生以后再说。真信心是一种坚定的信靠，这个信靠的心是从哪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它是圣灵借着福音的讲道在人心里做成的。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保罗在以弗所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罗马书十章十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个信心中的信靠这部分是内心的活动，只有神能够生发这种对神的这个信靠。我们父母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对孩子反复讲，可能是几遍不够还不行，几十遍甚至几百遍，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好像只能改变一些外在的，好像不能改变内心，他内心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我们父母实在是做不到， 甚至说多了的话会引起人心的刚硬，好像里面有一个耳朵有一个门关上，心里有个门关上一样，我们毫无办法。人心比石头都硬，谁能够改变人心呢？上帝没有难成的事，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圣灵是如此的奥妙的工作，让人心苏醒，让灵魂苏醒，好像死人复活，他听到了福音，就靠上了这个福音。听到耶稣说，你信我的人罪得赦免，他就醒了以后，他就来接受。这是信靠，是圣灵那奇妙的工作。既然人心这种信靠这一面是圣灵在福音中讲到的工作，那么不信的人怎么才能相信呢？一方面要来听到，一方面你要祈求圣灵的工作。上帝的敌人为了想办法让你下地狱，他会想方设法不让你听到的，用各样的借口让你不要听到。就是你现在在听到，他也用各样的方法，用钱财的迷惑，世上的思虑，用各样的地方去塞进你的心里头，让你不要听到。这是你的仇敌在你身上做的，你无法听到福音在你面前，你也是要闭着眼睛的。你要祈求，你要祈求。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靠的心怎么增长？我们知识可以增长，这个信靠的心怎么办？我们为什么那么小信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那么小信的时候。同样是借着听到，借着神的话语和祈求圣灵，加上圣灵就是洗礼和圣餐，我们在听到之前做好预备。我们的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在礼拜六就要去读，去看礼拜天要讲的这个内容，预习默想，为主日祷告，晚上要早睡，一定要早睡，为了第二天主日能够养足精神，不要在讲道中打瞌睡。这一切都是肉体在攻击你，讲道当中你还要祷告，祈求圣灵的帮助，因为你的心会抵挡。求圣灵像开导吕底亚的那个心一样，他在讲道的时候开导你的心，让你留心听讲道。即使信徒，我们的心是死里复活的，但是心的大部分还是死亡的状态。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罪，那个心的核心的部分已经是圣灵重新复活了，但是太多太多的部分还是在老我旧我在死亡当中，它是属肉体的。我们就在这样的有新生命和属肉体的这个大块的心当中，我们在祈求神，你继续的引导我这样的部分的心来悔改和相信你。我们在这部分心里头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 我们来到福音这里，请求上帝把那一部分心给他洁净了。我们讲道之后也是祷告，愿意能够行道，把听到的东西能够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能够去做出来，而在做的过程当中才明白要讲的是什么。光听不做，你试试看，你明白吗？你上课的时候你没有作业的话，你跟你有作业明白的是一样的吗？就是在这样的，在听到，在神的话语，在祷告当中，你开始信靠他。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就是照着这样的方式来使人心苏醒的话，你就会这么做。你如果只是知道这些知识不去做，你不信这些东西。我只是知道而已，哎呀，我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我不做，你就没有信靠。它就是一个知识。我们都羡慕信心很大的人，他哪来的这么大的信心？喜乐，这是圣灵的工作，是配合着福音的讲道和神的话语来的，是借着这个人的听到和他的祈祷。这样的人一般是会殷勤使用神的恩典的管道的人，他会在神的话语特别在听到上专心，然后他就特别的祈求神来改变自己，然后在圣礼，在洗礼和圣餐之前，他认真的预备，好像一个乞丐一样，在那里又要得着喂养。反过来，一个对神的话语、对听到、对祷告、对圣礼都不太在乎的人，他不是没有信心，就是信心极小的人，他是面黄肌瘦的人，但他又不认为自己需要这些。这就是真信心的含义，就是确实的知识，又是坚定的信靠。那什么是假的信心呢？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一开始读的那四种土上撒种的比喻，有一个人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耶稣就解释说，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魔鬼就是怕你得救，他把道从心里夺走，上帝的道没有进到心里去。这种土一方面是指完全不信的人，他根本就不理会这个什么什么道，拒绝他的，但也有指一些他听了神的道，听了很多知识很多，但是就是不往心里去的人，也是第一种土。这种信心我们叫做历史信心，就是改革中在神学家们在不断的在总结圣经的时候给他定义为历史信心。这个历史信心就是承认这些上帝的话语是真的，是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童女怀孕生子是历史事实，死里复活也是，耶稣说信我的人得永生，这也是事实，但是仅此而已。他看这些东西就好像看历史书一样，他都知道这是历史，但是对他没有变化，他的心毫无所动。历史信心的人甚至可以相信一整套保守的改革中的教义，然而他就心硬的跟石头一样，他没有信靠。甚至是研究圣经的人，他把圣经当作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信靠的对象。我们有的人听到，听了很多，增加了历史知识，增加了教育知识，增加了人生的哲理，但是心里没有信靠。这样的叫做历史信心，是第一种土，是不能得救的，假信心的第一种。第二种假信心呢，是到了心里面，但是暂时的， 神学家把它叫做暂时信心，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探就退后了。这样的人情感上很快接受福音，高兴欢喜，但是没有根，也就是得不到滋润。他在神的话语上，对耶稣的认识上很浅很少，但他对这些的反应是很快的，很喜乐的。他就以为这个就是信了。他对耶稣基督认识很少，而是这样的认识，当遇到一些试炼苦难的时候，他就倒了。他刚才说信耶稣这么好，可以得永生，可以当儿子，可以这样这样，结果发现，哎呦，我怎么遇到这么样的事情呢？这好在哪儿呢？祷告他也没用啊，我的病没有得到医治啊，我家里的苦难也没有得到解脱呀，这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基督是谁，他对圣经知道了一点点，这个就是第二种图，他很快就倒了。第一种图是满脑的知识，他没有信靠；第二个是一下就信靠，好像是信靠，但是没有什么知识。第三种假信心呢，在这个四种图里头没有提到，在其他地方提到了，是马太福音7:22-23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行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是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能够行许多异能的人是不能得救的人。这些人信心呢，叫做神迹信心。这个神迹信心的话，一方面是指他能够行神迹，这叫神迹信心；还有的是我相信神迹一定会临到我身上，这也是；还有一种是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些神迹以后，哎呀，我就信了，这也叫神迹信心。但是单独靠着这些信心的话，它不是真信心，它不是在基督里面的悔改那种相信，而是哎呦，我祷告以后突然我的病好了，我就相信了，就以此为满足，他就觉得自己是信了，没有悔改，不知道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怎样的，他没有真知识，他就是有一个经历，有一个很切实的经历，根基是不对的。这三种都不能得救，这样的人对耶稣基督有一种惊讶敬佩，但是就这样，仅此而已。真信心与假信心不同，它是确实的知识，是根基在上帝的话语之上的，最牢靠的，不是靠你的神迹，靠你的经验，靠你的眼泪的，特别特别的根基牢靠的。另一方面是他坚定的信靠，信他这个牢靠的东西就是基督，就是神。那么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看真信心的所信，所信的内容和对象是什么呢？是上帝和福音的应许，而这个总结就是《使徒行经》。我们看信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我们到底是信上帝，还是信耶稣，还是信福音，还是信福音的应许？应许就答应的事情。我们信的是对象是三一上帝，我们所信的内容是上帝在福音里面的应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太福音28:18-20这么说，耶稣近前来，这是耶稣升天之前， 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你们，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你们往普天下去要传的是什么呢？是传，是要传这个福音，是按照三位一体的神的名字施洗。所以你要传的这个福音是在传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这是你所信的。还有一处经文，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信耶稣基督，并且还有一个应许，有永生。而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到底在信什么呢？使徒信经就是福音忠实的总结。使徒信经十分简练的总结了整本圣经，就十二句话，它是普世所有教会关于福音最权威最精炼的总结。使徒信经分成三部分，而这三部分就是指向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而最后的圣灵部分含着应许，而第二部分又是三部分中的重点，就把福音刚才我们提到的，到底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的是上帝和上帝的应许，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于是使徒信经是以这样的方式，三部分，最大的部分是耶稣基督，然后在最后的部分圣灵的部分告诉你，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有这样的宝贵的应许。大家有没有默想的习惯？清教徒特别强调默想，因为从这个知识到这个心理常常是透过默想来进来的。我们听完了以后不想的话，好像被飞鸟拿走了一样，就没有了。但是在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容易往下进去。如果大家开车的时候，或者是平常要有什么事情等几分钟的时候稍微要想一下的时候，不是看手机而是默想的时候，这个使徒信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神学，是一个非常好的默想框架。你就默想使徒信经，新教徒默想的是四大项，一个是死亡、审判、天堂和地狱，他思考这个，而这几个都在这个使徒信经里头，而使徒信经更完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在床上睡不着觉，或者是躺一会儿那五分钟的时候，这句话就给你带来安慰，它滋润你的灵魂，它成为你生命的食物，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灵魂的一部分。我们就这样的被使徒信经，这样的被他深深的被他吸引，在他默想，这是我们所深信的。将来我们海德堡要留15个主日，一年中的三分之一要讲的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所引用的经文。我们回过来，这次讲到讲了什么？真信心是人得救的唯一的管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了半天，如果就用一句话来说，我们信的是上帝的应许。我们信上帝的应许，那么上帝是谁？三位一体的谁？应许是什么？是福音，是基督。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信啊信啊，你信什么？原来我们在信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就是因着上帝的应许，他就离开了哈兰，他就往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就在迦南地里的寄居，他也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他想往那更美的城。我们今天，我们也因着亚伯拉罕的上帝同样的应许，应许啊，我们这些人就离开了世界了，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出来了，跟着他走了，我们也在向往一个更美的地方。这样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信，因信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是这样的一群人吗？你远远的看见基督，就撇下了世界，就走了，在你脸上有基督的荣光，在你心里有上帝的应许。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是要死的人，迟早要死的人，但是上帝对我们这些要死的人说，你要出来，我要给你永生。我们祈求，我们中间不信的能够放下手里的所看为重要的，就起来，好像立位从税吏的税官里起来一样，就跟了耶稣了。我们也祈求那已经跟随你的，他心里越来越相信，越来越坚定，他越来越确实，他把他的全部的生命都靠上了为我们生而为我们的死的耶稣基督上面。主啊，救我。愿彼得沉下去的呼声成为我们华语堂每一个人的呼声。主啊，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要永远的赞美你，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救赎主宝贵的名。阿们。